上个礼拜讲为师三师颂的第五讲艺术能辨识，也就是所谓第八师。第八师古人给它分为八段十一。我们上一次讲到三相门出阿赖耶识艺术一切中，所谓三相指的是阿赖耶识的知相、果相、因相。而在识辨里边，第八识的种子转变为第八识，所以一切种就称为第八识的因相。那么第八识是承受前七识造作的业力而来受报，所以又称为果报识、艺术识。而这艺术两个字就是第八识的果相。因相果相加起来称为阿赖耶识，就是它的自相，也就是说为藏识，有能藏、说藏、知藏三义这个阿赖耶识。现在要讲到第二段说愿性相门，这个在讲义上边的62页，对，在这本讲义上面是第62页，说愿性相门。说愿性相门在颂文里边有这么一句：不可知，知受处了。阿赖耶识它能够愿力的作用，就成为他的性相。我们八个识各有他的愿力的对象：眼耳鼻舌身前五识，他说愿力的是色声香味触五境；第六识愿力的是法境，同于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愿力一切法成为法境；第七识说愿力的就是第八阿赖耶识，他误认为第八阿赖耶识为自我，他就执着于自我。那么第八识愿力什么呢？第八识他说愿力的是根深起解种子。什么叫做根深？就是无根深。什么叫做无根？就是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。简单的说，身根就是我们整个的肉体、整个的身体，而在身体里边又有眼、耳、鼻、舌这些根单论，这样就称为无根身，简单的就称为根身。第八阿赖耶识他说愿力的对象包括着根身，包括着七界，七界就是我们根身以外整个的物质世界，往小处说我们身边的环境，往大处说浩瀚无边的宇宙，统统称为七界。那么还有一个种子，就是第八识，它是摄持万法种子，令它不失不坏。所以这个地方就说了，阿赖耶识能够愿力的作用，就称为它的性相。能愿自识，一定要有它说愿力的境。所以为师三师颂里边给能愿、说愿这两个加在一起来说，就是说愿性相门啊， 就是下边这几个字，不可知，知守除了。不可知，知守除了这七个字，而其中的知守除这三个是阿赖耶识他说愿侣的外境衬境，色声香味触，这是前五识说愿侣的境，而知守处是第八识说愿侣的境。但是最后还有一个了，不可知知守处了，这个了呢就是第八识它能够愿侣的作用，它也是了别了解分别。那么所以了别是此时此地的能愿作用，能愿作用是什么呢？就是第八识的见分。而知守处这三者呢，就是见分它所愿侣的境，所愿侣的对象，实质上就是相分。知守处了，这个在为师三师颂里边呢，我们先前讲过，在这颂文里边是找五个字一句来读，但是在讲的时候呢，就不能够找着五个字一句这种韵文来读了，就要当作散文来读。我们看三师颂颂文，他说必以实说变，此能变为三，为一数四量即了别经时。这个是前边的，现在说到阿赖耶识了，就是除阿赖耶识一数一切中，下边就是不可知，知守除了，常与除作以守相思相应。看起来它是五个字一句，实际上呢要这样读，除阿赖耶识一数一切中，下边就要当作散文来说了。不可知，这个地方要加点，不可知什么呢？知守除了，这个地方要加个句点了。下边另外起一句了，他常与除作以守相思相应，这个就是指的是他说相应的五个偏性心说，常与初作以受相思相应，相应还要再重复的说一遍，相应为摄受，在三受里边他说相应的唯有摄受。所以这个地方的第六十二页的文字就是说不可知。在这个不可知的知守处，就是见分说愿侣的境，也就是相分。知是什么呢？知就是第八识的作用，他说支持的万法共知，他舍此根身持灵不坏。我们为什么我们这个肉体是活的而不是死的？当然那生理学来说，因为有我们的心脏的波动，有血液循环到全身，有血液里边所供给的养分，以及我们呼吸肺部所吸进去的氧气，才能够维持我们这个活的身体，不是一具死尸，而是活的身体。但是同时呢，也是因为第八识摄持我们身体的关系，因为第八识再加上寿命的寿，体温温暖的暖，寿暖湿三者就成为命根。寿是从哪里来的？从前生业力的感召而来。寿命的长短跟前生造作的业力有关。暖从哪里来？暖从心脏的波动，而血液供给全身，再加上肺部吸进去的氧气， 来燃烧我们身体里边的阳料，这个就有了暖。而湿呢，就是前生业力所感应。受暖湿的三者，像是三根筷子撑着一个三脚架，不能够少一样，随便拿一样缺少了，生命就宣告结束。出车祸，大出血，大出血的后果里，心脏不能够搏动了吗？这样就没有了暖，没有了暖，同时就是没有受，没有湿。反过来讲，寿命寿终正寝，或者99岁、100岁，只要第八十，只要寿命终结，八十离开身体，同时也就没有了体温，没有了暖，也就没有了湿。这三者它是互相依赖，互相支持，缺一就没有命根。所以这个不可知之手，知所支持的是万法种子，所摄持的无根身，持令我们根身不坏。事实上这个就是因为有命根存在的关系。还有个手啊，知手除了手，它是令根身以为精，令生觉手。第八识拿着我们这个肉体当作它所愿履的相分，它所愿履的精，同时呢能够让我们身体有一种感觉感受。用手掐一下痛不痛，滴上一滴开水看看烫不烫，这个就是手。如果没有了湿，或者没有手，没有暖，这个活的生命体就变成一个死的生命体。死的生命体你掐它的肉它不会痛，那开水滴上它也不会烫。所以这个就是手在身体里边才有这一种反应。不可知之手，还有个处，处是什么？处就是七界，七界就是无知世界。因此第八阿赖耶识他所愿履的经历有两类三法。两类指的是知手是一类，处是一类，三法的就是种子根身七界，这个又是一论。第八阿赖耶识性相微细，不但我们对它难于了解，包括释迦菩萨在内，他对于第八阿赖耶识也不能够完全了解，所以他在制作制造维持三世颂的时候，他在第八识上边先加上了一个不可知，意思就是我们对于第八识所了解的所制造的太少，因为第八识的形象非常微细，它不像是有形状的东西能够让我们来观察研究，所以前面加上不可知三个字，然后根据它的作用以用显体说出来，它的作用就是有知支持根身，支持万法种子，有手能够 令身体产生觉受，同时它还远离着处，就是物质世界。刚才说了第八识他说远离的外境有两类三法，两类就是知受再加上个处，三法就是根身七界种子。再说一遍，心识远离外境八个识各不一样，眼睛说远离的是色境，是看的，耳朵说远离的是声经，是靠耳朵来听的，那么鼻子是嗅，舌头是尝，身体是靠着感触，靠着它的主角。 第一六识所愿履的范围非常宽，包括着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他所愿履的是法境。第七识所愿履的唯一的就是第八识的见分，支持第八识的见分为我。而第八识所愿履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一再说的根深七界种子。由此可见，第八识他所愿履的只是色法、无知之法，而不愿履心法。我们的思考、判断等等，这个全是第六识的作用，第八识没有这些作用。当然它有万法种子，但是在种子没有其显性以前，它是一种潜伏潜隐的状态。第八识只是愿履无知，我们的根深无根深是无知，是色。七界整个无知世界是气，是色，是就是五蕴里边的色蕴呢，也是无知。种子，种子是包括地水火风四大在内。这个下边就分别叙述两类三法。第一个所谓种子，种子就是能够生起万法的种子，储藏在第八阿赖耶识里边。种子是说藏，阿赖耶识是能藏，能藏也就是支持万法种子。我们前面讲过，阿赖耶识有能藏、说藏、支藏三种作用。能藏，这个阿赖耶识好比是个仓库，阿赖耶识是能藏，仓库里边藏个东西就是种子，种子是说藏。就是像我们第一段所说的，种子是说藏，阿赖耶识是能藏。第二个根深，根深就是肉体，就是无根祸合这个身体，它是由四大祸合而成的根深。所谓四大，地水火风，事实上指的是坚湿暖冻这四种无形。我们这个肉体所谓地大，包括着坚湿性的东西，包括着骨头等等。所谓水大，包括着身体里边的液体。所谓火大，包括着身体里边的温暖体温。所谓风大，包括着身体的呼吸。根深是由四大祸合而成的根深，也就是眼耳鼻舌身的五根深。这是第八识中的色法种子所变现出来的。色法种子是云和色蕴为四大中，即四大中所造色。色法就是地水火风四大中的祸合，就称为色法。那么这个根深由第八阿赖耶识所摄持而持灵不坏，感生觉受。阿赖耶识离开根深，命根即不存在，一切中生命就告终结了。什么叫摄持呢？我曾经举过一个比方，好比一个水桶啊，它是用半圆形的许多木片给它排列起来成一个圆筒，如果外边没有个东西给它固定起来，它就散了。那么外边呢，要有用那个竹条啦、藤条啦还是铁条啦给它固定上两道三道。这个只是一个比方啊，比方说这个就好像是一个奢侈一样的，阿赖耶识奢侈万法种子，令它不失不坏。假如说是阿赖耶识离开我们这个身体，刚才讲了命根就不存在，命根就不存在，那人就要死亡了。第三，七界，七界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个触，不可知，知受触，触就是无知世界。 这个越是第八阿赖耶识里边的色法种子所变现出来的。第八阿赖耶识它为什么能够内变根深外变其界呢？我们觉得很奇怪啊，这个第八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在那里，我们在身体里边找不到它的所在。我们曾经比方过，大脑不是识，但是离开大脑又不能够显示识的作用，所以我们只可以说大脑跟识有密切的关系，但是跟大脑不可以后哪里也找不到这个识，因为它只是一种功能，是一种能量，没有质爱性，没有性状，没有重量。所以第八阿赖耶识为什么能够内变根深外变其界？原来第八识所支持的种子是一种潜在的功能，用现代话来说，实质上就是一种潜在的能量。这一种潜在的能量它本身就有四种功能，哪些功能呢？它这个能的本身就有这四种作用，那就是监视的作用、湿六润的作用、炎热的作用、飘动的作用。说穿了还是地水火风。佛经里面说的地水火风四大，不是指土地流水燃烧的火、吹飘动的风，而是指坚实暖动这四种法的性，所谓法性，坚实暖动之性。那么有着坚实的功能、流润的功能、炎热的功能、飘动的功能，有这四种功能集合起来发生作用，这个时候就使我们感觉到有无的形体的存在。由于四种功能集合的成分不同，而显示出了各种不同密度的物质。其实以上四种功能也就是地水火风四种无性主观上的感觉。地土地流动的水、燃烧的火、吹的风，那是法相，各种法的现象性状是法相。但是坚实暖动，地大性坚，水大性湿，火大性暖，风大以飘动为性，风大性动。坚实暖动是地水火风火风的法性，地水火风是坚实暖动的法相。由于这四种东西它组成的成分不一样，那么这样就显示出了各种不同的物质。例如水里边它是水大增上，水大，这个湿性的特别多，但是水里边也包括着地大、火大、风大。例如山上的石头，它是地大增上啊，地坚性的东西特别多，但是石头里边也包括着火大、水大、风大。因为四大中遍及于一切色法，任何一法里边都包括着地水火风。甚至于拿现代的科学观念来说，一粒原子里边也包括地水火风这些无形在内。第一个是某一种大增上的时候，就显示出某一种相。水大增上显示水相，火大增上显示火相。第二个，地水火风集合发生作用以后所产生的所谓 万法之相，一切的现象完全是一个密度的问题，也就是说在分子的排列上边排列的是很紧凑的还是很疏松。在世间上面一切物质完全是一个密度大小的不同。我们到医院去照 X 光，我们服装正正齐齐的，一层一又一层的，可是你往 X 光机前边那个荧光屏背后一站，所照的出来的衣服没有了，衬衫没有了，内衣没有了，说看到什么连肉也没有了，看到的是一个骨头架子，或者说看到你的心脏圆锥形的一个阴影在左胸部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 X 光的能量非常的强，给我们的衣服肌肉组织通通的穿透，而看到了骨头。假定给这个能量再调整的很高很高的，通通穿透了，老实说到最后连骨头也看不到了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我们所谓各种物质无非是密度大小的不同。我们说一这个常常说的笑话，一斤棉花一斤铁什么重啊，这个就是说让你脑筋急转弯啊，我们一定想着铁重，不同样是一斤嘛，一斤棉花一斤铁当然是一样重，但是一斤棉花一大堆，一斤铁小小的一团。这个铁是一种广泛的说法啊，要是说给金属分类，那一斤黄金体积更小，因为它的分子排列的更密集。那这样就是说宇宙所有的物质都没有名称，我们的感觉器官看得听得嗅得尝得以至于身体接触的，就是唯识学上面说的性精显量，没有名称，没有分别。而加上了一切名称跟分别，那就是透过我们的心识，透过第六识才有种种分别。这个是山下边那个流动的是河，这个山是观音山，那个山是阿里山，种种的这些加上名称了，就是人为的分别，就不是它本来的样子了。就是因为滴水火风这四种功能，也就是滴水火风四种五行主观上的感觉，这样一来就是说第一大有监视的就是直来性的功能。对这一切啊，滴大水大火大风大，分析到最后的全是能量，根本都不是物质。我们说氢二氧 H2O 氢二氧，两个氢原子一个氧原子就产生了水。当然不是两个，这就是在这个它的分子构造上边就是两个氢原子一个氧原子了，事实上它是几无数的氢原子氧原子才有我们所能够看到的水。但是分析到最后的所谓水就是氢二氧所构造而成的。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所接触到的物质都是密度大小的不同，而有各种形态的物质。这个物质我们又称为七世间，事实上就是整个的物质世界，小到我们身边的环境，大到整个浩瀚无边的宇宙，全是称为七世间，就是物质世界。但是照佛经上面说物质世界是有情共业所感，就是众生共业所感。那么这个无根身，根身里是每一个有情他的个人的别业所感。事实上如果详细来说的话呢，共业里边又有共中共，共中不共，不共中共，不共中不共，等等 分析来非常繁琐，我们不能够往下边细讲。现在我们讲第三节，就是心说相应，再给第二节再恢复一下。第二节是说愿行相门，也就是说第八识他说愿律的对象。第八识愿律什么？愿律的是什么东西呢？照宋文上讲，不可知啊，不可知就是说他的性相太微细了，我们不能够充分了解了。但是也可以知道的，就是说啊，知守处了，知呢就是支持着万法种子，支持摄持着这个五根身持灵不坏。受是第八识令根身为他自己的境，而能够让这个根身产生一种觉受，比方说疼不疼、痛不痛，这个就是觉受。处理就是物质世界，了就是第八识它的对于外境所认识的一种功能。事实上这里说的外境还是在第八识里边相分所显示出来的啊，这个了是相分啊，了是见分啊，说见到了，了是见分，知守处是相分。这是第二段，现在开始讲第三段，心说相应门。这个比较好解释，心说相应在白法明门论里边又说为心妄法、心说有法。心妄法就是八识心妄，两日必舍身矣，莫那阿赖耶。心说有法有五十一个相应心说，又分为偏性、别境、善、烦恼、随烦恼、不定，分为这个六论。这个五十一个心说跟八个心妄来相应，而每一个心妄，也就是说眼耳鼻舌身等八识心妄，他们因为功能的不同，跟他互相配合的心说又多又少。我们前边讲过几次了，前五识每一个识有三十四个心说相应，第六识五十一个心说全给他相应，第七识有十八个心说相应，而第八识所相应的心说呢，就是出作以守相思五个偏性心说。心说相应门，自与第八识相应的心说，在八个识中，第八识的相应心说最少，只有五偏性心说，那就是出作以守相思。偏性，偏乃周偏，所谓无所不知。性是心性，我们心识的这一种原理作用，也就是性。那么又也就是能愿之心，这一块能愿律之心，愿律在他所愿的境上边，这个就称为性，有利于所愿之境就称为性。我们看到对面有一幅字画，上边写了好几行字，我从第一个字往下边看去，一行一行的看，我们想想看，这是不是就是心性呢？心不性只能够看到第一个字，心性一行一行的看，当然这个要靠眼来看，但是要靠我们的心来了解分别。性就是心性，就是能愿之心，愿律所愿之境，何为愿之？就是周遍其性的意思。心若生死，此无心说相应举气，它通于一切时，通于八识心妄，通于一切性，通于善恶无极，通于一切事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 也通于一切地，三界九地，所以才有这个偏性之名。现在我们分别来解释这无偏性心说。第一个诸心说，诸是皆诸，是根经识三者的皆诸，故又称为三惑。根眼根，经色经，眼根对照着色经，这个时候就会产生出眼识；耳根接触到声经，这个时候就会产生到耳识。那么根经识这三个合在一起，就称为接触的诸。根经识三者惑合，就称为三惑。三惑就是接触的出，而这个接触的出就是我们认识作用的开始。我们对于外境了解、分别、认识的一种这种作用的最初的开始。因为根经识三者惑合已经接触到了，但是呢，还要往下边继续的去认识了解。那么所以说呢，初下边就是作意啊，我眼睛往前边一看，这是我眼根的作用，看到前边挂着是一张照片，两边还有上下联的对联，这个是眼根对了色境而产生出来眼识。可是呢，我要是不用心的话，对联上面写的什么字我不大注意，我要用心的话呢，那就是这个上面第二个作意，作意就是注意啊，我认真的看上联怎么怎么，下联什么什么，这个就是作意。看了这一副对联以后呢，就有我的感受了。我们说是诸事皆诸，根经十三者皆诸，称为三惑。成为十论卷三曰：初为三惑，分别贬义，令心心说，出境为性。我说我的眼识接触到了色境，事实上我的心说跟眼识配合的心说同样要发生了作用了。所以说呢，令心心说，出境为性，受想识等说有为也。有了接触以后，才有了受想识顺序的产生，没有接触就没有受想识。所以为根经识更相随顺，故名三惑。根经识三者接触到一起，就是称为初，称为三惑。人文的意思是说，根经交识，识必聚气，根为识之说一，经为识之说愿，也就是经为识之说去，说去实事实上就是说愿力。三者或合，可以是心心说通愿于一经，并由此继续升起受相识的心理活动。这是第一个心说。第二个心说是作意，作意就是注意。称为十论曰：作意未能精心为性，如说愿境因心为业，为此精觉应其心中，引领取经，故名作意。所以它的作用就是使心生起精觉，令愿起精，这就是生心动念之事。精心有两种意义，一者令心没有生气而让它生气，一者心已经生气了，令因取精。这个就是作意的作用。作意事实上就是注意。中国古书上面说，心不在焉，思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 视而不知其非。那当真是，我要是看着那个对联，眼睛看着，我心里边在想心思啊，看了大半天我也没有注意到他写的是什么字，因为我心不在那个上面，我心不在那个上面。我吃饭只要是饭端在面前，我吃什么都好，为什么？我心不在饭上。也许我吃着饭还在看着另外一本书，这个当然是个坏毛病，实在讲不是好习惯啊。我们要活在当下，知道我们当时当下是在吃，是在喝，是在享受。但是我的这个所谓积习难除啊，所以说有时候吃东西就根本不用心去欣赏。第三个是受，受是令纳，就是感受，称为十论曰：受为令纳，顺为境相，为性，其爱为业，能其合理而非于故。所谓受就是感受，受的自性的就是令纳。所谓顺为俱非的，就是说我们言虑的可爱的经的时候呢，就是顺一经；言虑的不可爱的经的时候呢，就是微循经；言虑的非可爱，一非不可爱，这个就是俱非经，或者称为中庸经。我们看到一朵鲜艳的玫瑰花，哦，好可爱啊，这个就是顺一经。一回头看到一大堆狗屎，我这脚在旁边差一点一脚踩上，那真是微循经，多讨厌啊！满地都是狗屎啊！那么其除了这个顺依微循之外的，没有什么反应的，也就是说，也不是顺依，也不是微循，那就是中庸经了。其爱为业。是心是愿虑到顺为的境的时候呢，愿就生起了苦乐的感受。与乐受之境，为得再生禅语，与其得之，一得一生禅语，不失理时。与苦受之境，为得再有幸而不得之语。那么已经得到的，再有愿即离世之语，这一种爱语恒有苦乐之受而起，故曰其爱为业。其爱不是专其爱，爱的下边还有一个增啊，一个竖心旁，一个曾国藩那个曾，事实上就是讨厌。我们所感受的不是完全可爱的啊，除了可爱的还有不可爱的啊，这个就是说爱的下边包括着憎，也就是像刚才看到玫瑰花可爱，看到狗屎就不可爱了。那么有了受，就有了爱憎，这个时候就增长了我们的贪欲。贪欲跟爱合在一起啊，贪染命爱，大圣一章上面说贪染命爱，贪就是爱，爱就是贪啊，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爱是个好字眼，在社会上面一天到晚大家喊爱了爱了，爱实在是个坏字眼。因为什么？爱就是贪婪的贪，也就是欲望的欲，也就是欲望的欲。爱、欲、贪这三个字，字不一样，事实上意义是一样的。有了贪以后，没有得到的东西，希望让我得到。啊，到街上卖东西，买500块钱的东西可以抽一次奖，一看那个大奖是一部汽车，心里面热切的想着让我抽中多好，让你抽中，那才是痴心妄想。人人都抽中汽车，人家商店关门了。那个就是说，人常常会起贪心，会起欲望，或者是因为爱而贪。而忧郁，没有得到的东西想得到，得到以后又怕丢掉了，患得患失。所以说人生是苦多乐少。第四是相心说，相是心识 狗化的名言概念，称为时论曰：为语经趋向为性施舍种种名言为也。所谓趋向，就是在种种说愿，就是在说愿的种种经上勾画名言。如愿到数的时候，我们当然马上就知道，这个不是花，也不是草，这个是树。这个树不是松树，不是柏树，而是榕树。啊，这个是凭我们大脑，也就是第八识里边过去所熏习的名称言说、名言种子，再加上念心说的作用，就是我们对于外境有所认识了。如果愿到一匹马，我们就会计较这个不是牛，也不是羊，而是马。这一种对于树、对于马的趋向啊，虽然我们看到马，我们也不必说这是马；看到树，我们也不必说这是榕树，我们不必说出来。但是呢，心里边已经有这些名词了。看到树，我们不说，心里边已经有这个名词的体现性了。那这个就叫做未出口的名言。看到任何东西，看到一个摆在桌子上圆圆的，中间是空的，我们当然知道那个是茶杯还是水杯啊。我们看到这个东西，我们就要给它加上一个名称，加上个茶杯。看这个圆的东西，翘起一个嘴，我们就要给它加上个名称，那个是茶壶。那个就是说是我们这种思想上的概念啊，